牛比他能干多了，那不止如此，鲨鱼到了他刚刚生下的那一天，你量量他的智商比人也高，而且不止如此，这个鲨鱼一生下来满嘴都是牙齿，他就会是中国干部。然后呢，这个母亲就把这个鲨鱼就把它丢到整个大海里面去，它可以生存，第一天就可以生存的。我问你有子民，你有没有看那个小朋友，小娃娃，一个小婴孩刚刚生下来，满嘴都是牙齿，那妈妈也是昏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不觉得很实际的一件事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，你说一个婴孩生下来是最软弱，他的智商是零，他几乎不能够凭着自己活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婴孩一定要哭呢？婴孩的哭就是他的祷告，婴孩的哭就是告诉，就是告诉他的妈妈说，我凭着我自己不能够生存的，这个生命根本是依靠的生命。所以他哭的时候，他妈妈听见了，爸爸听见了，兄弟姊妹都听见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婴孩就是增长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我们的主一生下来是婴孩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到底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主的生命就是生命树所带来的生命，那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。他说，我离开父，我什么也不能做，只凭着自己不可能做，那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，我看他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弟兄姊妹，他乃是靠着他天上的父能够活的，感谢主，生命的树就这样依靠的生命。但是知识善恶树呢，是什么样子？是独立的生命。所以知识善恶树的生命就是那条牛所代表的，就是鲨鱼所代表，能够完全独立的。但是请你等一等，你给这个生命一点时间，它开始是零，你给他五年的时间，五年以后你是怎么样？那个婴孩长大以后，五年以后，你看见当你和猴子别人一起比较的时候，你看猴子有远远的跟在后面，猴子最多只能知道说你把花生分成两边，这多一点就少一点，猴子知道这个比这个多，如此而已。但是小朋友呢，他可以扳起他的小指头，一个两个三个可以算十个花生，然后如果十二个花生，他把脚趾头也拿出来算，结果加起来他就算出到底有多少个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给我们看出了一个生命的成长，就是说人生命的成长是一开始是从零开始的。但是所有的动物，像牛也好，像鲨鱼也好，在母腹里面他已经长好了，所以从此以后他就是那么多，他不可能再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整个生命成长的秘诀是什么？是从哪里开始呢？是从零开始的。我们主是如此，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。这三十年的开始给我们看见，他的确是主基督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给他三十三年半，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，到了二十一章的时候，你看他果然是人类的救主，他果然就是救主基督。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他是软弱，前面给我们看见他是软弱，到了后面我们看见他是刚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为什么是零呢？很清楚，如果婴孩一开始是零的话，证明说他可塑性、可塑造的这个性是最高的。所以等到他继续成长的时候，你看所有的动物都完全望尘莫及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基督的生命当初在地上怎么成长的，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跟随主，我们就是走这条路。我有一次在什么地方，在纽约的时候，我去逛书店。那个书店呢，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，他们号称是最大的，果然也是不错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我在书店里面就翻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啊很吸引我，因为这本书啊，它这本书上面有个广告，在上面广告，这本书啊是为了律师。 是为做工程师，也是为做数学家，为做教授，为做家庭主妇，也为做阿兵哥，也为做这个裁缝，也为做做厨房的，也为做反正什么人都上面写了。我就很高兴，我说这样的一本书啊，我看看多少钱，是2.5块。我觉得那这本书已经是非常好。那我觉得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呢？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用呢？你很少能够想到这样的书。结果那个书的封面呢，叫做 Nothing Book， 就什么也没有。Nothing 英文就什么也没有。所以你等到把书一打开以后，里面全部是空白的，因为是空白的。那秘书可以写在上面，做裁缝的也可以记录，什么都可以写在上面。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基础成长的开始就是从马超开始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全部是空白的时候，圣灵就可以在我们上面写了。所以感谢主，从我们主马超降生开始，圣灵就在他就在上面写了许许多多，做了许多的工作，我们主就这样渐渐的就长大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会有万物。今天如果你让我和星星站在一起的话，我的手还不如他，我的两只腿还不如他，眼睛也有他有两个眼睛，但是我会告诉他一个秘密，在他两个耳朵中间和我两个耳中间的两个完全不一样。他的两个耳朵中间是他的脑子，我的两个耳朵中间也是我的脑子，但是科学家可以告诉你说，这两个中间的对比是天堂和地狱。完全人的头脑像整个一个另外一个宇宙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人为万物之灵，从神所创造的天然的生命给我们看，为什么是高等的生命，但这还不是最高等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才是最高，它是非受造的生命。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开，你怎么成长的，是从马槽开始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了吗？马槽给我们看见他一无所有，马槽给我们看见他为我们成为贫穷，目的是要叫我们成为贫穷。那不止如此，马槽给我们看见这个摇篮是艰难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从那里开始，我们的主就经过沉寂的30年，到了30年以后，你看见天上有一个声音说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30年他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我们的主也是被圣灵充满的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你从第一章读到第二章读到第三章，最后你看见他终于来到约旦河。那请我们记得，圣经说当他从约旦河里上来的时候，结果正祷告的时候，天就开了。马槽给我们看见他从零开始，从无有开始，从贫穷开始，但是感谢主，那是荣耀的开始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圣灵能充满他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祷告能成为他生活的每一部分。所以到了30岁，那个习惯仍旧跟随着他。等到他从水里上来正祷告的时候，圣灵说天就开。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自从亚当堕落犯罪以后，天就像铜一样，天从来没有开。而且这一天开的四个亿比较多，天是为着主耶稣开的，而且天是裂开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我们的主从水里上来，换句话说，当他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，现在天完全被打开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整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，从来没有过，从来没有。天会哪儿，然后圣灵从天上就降下来，降在他的身上。那这个时候天上有神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意思是说，这30年别人不知道，主耶稣听不见人的掌声， 听不见人欢呼的声音，他所看见的那是父神的笑容。他隐藏了30年，现在天满了，所以天说话，天有话要说。天说什么呢？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。那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30岁，然后就讲到耶稣讲他是人，所以你如果追他的历史的话，可以一直追到亚当。但亚当失败了，末后亚当成功。第一个人失败了，第二个人成功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主耶稣的第一段。这给我们看30年，乃是说到主耶稣的生命，是个隐藏的生命，是个祷告的生命，是被圣灵充满的生命。他从第一天是依靠的，到最后一天他是依靠的。孩子在那哭，就是祷告。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也哭，他也祷告。但是等到30岁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仍旧是依靠的，仍旧是个祷告的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就完成了他的第一个阶段。然后下面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从第四章开始，第一节怎么说呢？耶稣被圣灵充满，原文是耶稣满有圣灵。现在被圣灵充满是他的常态，是他每天的状态。约旦回来，然后圣灵就将他引到旷野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我们主就胜过那个试探。我相信我们已经讲过，当你读这个主耶稣说试探这一段的时候，你看见和当时的亚当受试探是一样的。你看是今生的骄傲、眼目的情欲等等等等。你如果读路加福音也是一样。不过这里有一个重点，我们已经说过了。这里我们主是以仁慈的地位来接受试探。撒旦一直说，你如果是神，撒旦总是要把他引开，让他站在神儿子的地位，但是他永远守住人子的地位。而且这里你看见撒旦是从他的体、灵、魂体三方面去试探他，结果你看见我们主在三方面都胜过仇敌。然后第12、13节，魔鬼用完各样的试探，就暂时。然后下面说，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，回到加利利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。他的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都称赞他。所以等到我们主显在众人面前的时候，根本就是活水了，像江河一样。当初我们神呢，好像拿水坝把它挡住了，现在挡也挡不住。从此以后，他能够接活。所以当我们从14章开始，你看他经过测验，经过考验，亚当经过考验失败了，但是末后亚当第二个人经过考验成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是件太美好的事。那结果呢，从现在开始，因为在这个在什么，在约旦河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圣灵降在他身上就是高他的意思。因为我们已经讲过，在旧约被高的有3种人，一个是祭司，一个是君王，还有一个是先知。那么我们的主呢，他既是先知，又是君王，又是先知。他是最大的先知，他是最大的祭司，他也是最大的君王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他我们在这个约旦河受高的时候，一面是高他做君王，这是马太福音。那一面呢，高他做祭司，这是路加福音。然后另一方面呢，这个高他做先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，我们的主呢，他就受高，这就是弥赛亚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的主正是弥赛亚。我们知道神的儿子是他的身份，弥赛亚基督是他的职分。那这个职分乃是受高的结果。所以那个是乃是从什么呢？乃是从约旦河上来以后的结果。我想这个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我们知道说这个路加福音呢，就从这里一直到什么地方呢？一直到第9章，他就到处结果累累。那么当